埃及的大金字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建筑之一，围绕着它有着数不清充满神秘色彩的都市传说，亦有着各种各样令人惊叹的神奇发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欢迎来到轻松一刻，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金字塔的奥秘。在1997年，英国的圣学工程师和科学家约翰·斯图尔特·里德在埃及政府的准许下，带着一堆仪器来到了大金字塔的国王密室进行圣学研究。因为他相信国王密室是有着特殊的设计，密室里面的石棺呢亦都不是随随便便地就放在那里的。整个国王密室里面发出的任何声音的能量都会转移和集中到密室的石棺里面，以这样在神圣的仪式中和灵性世界沟通。他在国王密室里面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甚至还有幸地获得了在石棺那里瞓了一下，或者是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启发，里德想到或者可以用波形成像的技术看下声波在石棺上面会呈现出怎样的图形。话做就做，里德先用法谱聚本乐器板、胶带和预先准备好的铝直角来修复石棺西北角破损了的地方，跟住用 PVC 塑料膜冚住整个石棺的顶部，并且在石棺的四周围用了43袋沙，每袋大约是1公斤重，来增加重量，令到塑料膜均衡受力。那石棺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鼓一样，扬声器连接上震荡器，被放在石棺的中间。最后里德撒了一堆石英沙在塑料膜上面，打开震荡器，从 20kHz 开始，一边调整声波的频率，一边仔细地观察石英沙的成长。这个实验产生了一系列丰富并且极其多样的细胞图像。里德说这些图像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在实验室里面看到的任何图像。更加奇特的是，还出现了类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图像。这些图像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面代表脊椎，而这个图像是 Ra， 代表着古埃及崇拜的太阳神。当看到这个图像那时，陪着里德的埃及助理好激动，这个不是荷鲁斯之眼吗？而当这个图像出现那时，大家都安心地笑了，因为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代表保护。这次实验令里德有很大的收获，更为神奇的是他腰背部的疼痛竟然是不治而愈了。里德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和在国王密室里面听到的声音有关，因为他投身于声音成像和声音治疗的领域中，发现了很多和声音有关的秘密。咁国王密室同石棺点解会有咁神奇嘅作用呢？我哋先嚟睇下国王密室嘅构造。古埃及人嘅长度计算单位就唔系用米嘅，而系用 cubit， 即系肘，大概就系成年人嘅手臂到中指嘅距离。唔同嘅地区定义嘅长度唔同。埃及嘅肘大约就系52.36厘米。这个数字不是一个随便设定的数字。如果我们画一个半径为一米的圆，这个圆的周长的1/12就是52.36厘米。那我们先记住这个数字，继续关注国王密室。国王密室的尺寸是长20肘、宽10肘、高11.18肘。或者大家同我一样对这个 11.18 感到奇怪，它亦不是什么整数，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我们后面再讲。这个国王密室的周长就是60肘，如果换算成米来做计量单位的话，就是 31.416 米，大约是圆周率 3.1415926 的十倍。而如果连接起对角线，但是看一个三角形的周长，则是 52.369。 之前叫大家记住的数字又出现了，一个埃及的肘是 52.36 厘米，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数字的。现在我们就从一个顶点出发，同底边的两个端点连一下，这个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是符合欧古定理的直角三角形。而埃及将满足3:4:5这个比例的三角形直接称为埃及三角形。我们之前提到国王密室的高度为什么是 11.189 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这里形成埃及三角形。密室建造者真是煞费苦心啊。而如果我们将黄金比例 1.618 引入来，会发现国王密室的一切长度都同这个有关。而这些数值的单位却是米。难怪会有人发出米这个度量单位是不是古埃及人发明的这样的疑问。我们在之前介绍过圆周率、黄金比例、黄金分割点 0.618， 这些都是神圣几何里面不可以缺少的元素。神圣几何构造出来的图形经常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神秘的能量。所以教堂、皇室建筑里面经常使用神圣几何，给人庄严肃穆和神圣不可以侵犯的感觉。没想到大金字塔的国王密室竟然是以神圣几何打造的。据说法兰西君主拿破仑亦曾经体验过国王密室的神秘力量。1798年拿破仑带领30,000多名法国士兵来到了埃及，这个是一场军事行动，同时又是一场科研行动。因为拿破仑随行还带来了100多名不同学科的学者来记录和研究这片神秘的土地。1799年8月的某一日，拿破仑决定睡在石棺旁边，他一个人在那里停留了7个钟头。黎明时分，他面色苍白，神色慌张地在金字塔那里出来。拿破仑身边的几个亲信就问他，在金字塔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拿破仑就答话，就算我话了给你们听，你们亦不会相信我的。后来有人就传话，拿破仑在金字塔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这个就是国王密室的终极秘密吗？非也非也，科学家还有更厉害的发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批科学家热衷于研究大金字塔所带来的神秘力量。他们发现金字塔的特殊形状和它的建筑材料可以放大能量场，包括电磁波、宇宙射线等等。一个金字塔自身亦会创造出一个球形的墙，一旦能量进入金字塔，金字塔就会从四面八方将能量聚集。在这个同时，金字塔的5个角同时投射出一束射线射向中心，而这些能量正好是被收集在中心那里。而大金字塔角落的部分就好像一个微小波的发射器，在一个10纳米左右的波段上形成一个高度充满能量的环境，而这些能量亦同时在金字塔的角落里面向外辐射。电子传感领域的专家乔帕尔认为，这个球形场能够净化金字塔外的大气，从而令到其他元素和震动能够趋于同一，令正能量被加强。科学家他们还发现金字塔周围的力场对于负能量不具传导性。通俗地讲呢，就是说金字塔会保留正能量而排除负能量的波形，因为这样来抑制自身的衰减。埃德佩蒂特和比尔舒尔就在他们的著作《金字塔的神秘力量》里面提到， 他们在大金字塔内外做了很多的对比实验，发现在大金字塔里面提速度会变得锋利，有机物能够自然脱水，牛奶在六个礼拜之后变成奶酪，种子是更加容易发芽，植物在大金字塔的力量下生长更加迅速，而且可以免除虫害。他们利用缩时摄影捕捉到了在金字塔内植物的生长情况。一棵六英尺高的向日葵被放置在国王密室里面，他们观察发现向日葵会向东西方向做循环动作，它先是弯向东方，弯曲的程度已经是就快碰到底部，然后经过南方划过一个半圆到达西方，然后再直立指向天空，跟住向日葵会再一次进行这样的舞蹈。这种动作每隔两个钟头就会重复一次。佩蒂特和舒尔观察了向日葵这种东西方向的运动长达两年，然后他突然开始南北向运动，他们猜测这个可能是由于环境或者是大气的一些改变造成的。他们还发现如果在向日葵的西边放置一块铝的屏幕，植物的奇特旋转就会停止，因为铝可以阻隔金字塔的能量，这个意味着金字塔的内部存在着某种能量流。而随着更多先进仪器的开发应用，科学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2018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资讯科技机械和光学大学和德国汉诺威镭射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应用物理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大金字塔具有聚集电磁能量的神奇力量。目前普遍已经知的大金字塔是具有三个密室，国王密室、皇后密室和一个看起来好像未修建完成的地下室。研究人员说无线电波可以在这个金字塔的内部引起共振，他们针对波长介于200至600米的无线电波建立了金字塔电磁反应的模型，而了解在共振的情况下电磁能量的哪一部分会被金字塔吸收或者是分散。研究发现大金字塔将电磁能量刚好是集中在这三个密室里面，并在最底部的密室进一步加强。大家知道人体亦是一种物质，亦具有自身独特的震动频率，人甚至在不同的情绪亦会改变人体的意识频率。那人身处在金字塔里面受能量场的影响亦就讲得通了。不知道大家看了金字塔那时有没有想到，其实人体自身亦可以形成一个金字塔的。人在盘腿打坐那时往往是双脚踏埋，双手结印，这个时候双手的手心、双脚的脚心加埋头顶向上，形成五心朝天，人体打坐的形状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就能够在宇宙的天体中采集能量，在体内运行，产生巨大的能量，并且对应在人体下腹丹田这个位置上面聚集和加强。而人体打坐入静那时的脑电波和地球脑波、舒曼波是非常相近，容易形成共振，因为这样人亦容易进入和宇宙融合、天人合一的状态。近代科学研究亦发现长期打坐的人的大脑里面和快乐相关的神经元活动比一般人活跃好多倍，而且控制人注意力和感知能力的大脑皮层变厚，海马的灰质密度增加，而海马是主管学习和记忆的重要部位。科学家研究中年人的大脑发现长期打坐的人的大脑比起普通人要年轻七岁半，甚至有研究发现打坐还能够返老还童，因为发现端粒和端粒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博士在之后的研究发现，打坐冥想能够大大增强端粒酶的活性，延长端粒长度，细胞表现出更高效的能量代谢能力，相当于整体状态回到20年前。看来中国古代所讲的打坐修炼、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最终得道成仙，并不是神话，而是切实可行的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如果有什么奇特的感受，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啊。感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